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4月1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表示愿向欧盟让步，不强制技术转让，愿讨论产业补贴。中国警方打压民间翻墙推特用户的行动越来越严厉。台湾连线，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台湾各界举行纪念活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低端人口进城落户，中国真能取消恶名昭著的户口吗？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欧盟星期二从中国总理李克强那里得到长期以来寻求却迟迟难以得到的承诺，不再强制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披露专有知识。李克强还表示，北京愿意针对产业补贴的新国际贸易规则进行讨论。李克强在布鲁塞尔欧中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说，欧洲公司将享受平等对待，并提出将建立一个解决纷争的机制。中国此前在与美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已经在同样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欧中峰会主席图斯克称这是一项突破，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在发生变化，看来越来越接近美国的立场。欧中峰会的联合声明说，双方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方面拥有共同的立场，双方承诺坚定支持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加强在贸易、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上的对话合作。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因身体不适到新德里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助手星期三表示，83岁的达赖喇嘛现在境况大为好转，将在2-3天内出院。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表示，达赖喇嘛星期二感觉有些不适，于是乘飞机前往新德里医院检查，那里的医生的诊断是胸部感染，他为此接受了治疗，现在情况稳定。自1959年藏人进行反抗北京统治的暴动被镇压以来呢，达赖喇嘛就一直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流亡，许多藏人将他们在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希望寄托于达赖喇嘛。中国在1950年代占领了西藏，并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是一个危险的分离主义分子。达赖喇嘛上个月表示，一旦他去世，他的转世灵童可能会在印度发现。他表示，北京当局册封的转世灵童不算数。中国官方媒体纷纷进驻美国社交媒体网站推特，大量发文，而近期中国警方打压民间翻墙推特用户的行动呢，也越来越严厉。一些在推特发言的人被警方拘留或者约谈，账号也被删除。4月9号的中文推特上流传着这个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关于朱成卓违纪行为的处理决定，决定说总台全媒体编辑中心节目副总监朱成卓注册推特账号，长期浏览关注境外非法网站的有害信息，被公安机关传唤问讯，处分结果是免职、降级、扣除今年的校级工资、调离采编岗位。中国浙江省海宁市司法局3月20号通报说，浙江康恒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呢，这个利用推特发表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还说他虽然没有直接发表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息，但是他在多条这样的信息上点赞。中国著名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宇表示，新华社、人民日报、胡锡进都注册一个或多个推特账号，他们也长期浏览关注海外网站。香港战中九子被判有罪之后，舆论反应强烈。最新消息说，西九龙法院对战中九子的保释将延续到4月24号。该案目前尚未判刑，可以上诉。香港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有可能接获本案上诉。战中九子案的司法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中国外交部4月9号下午说， 北京支持香港依法惩治战中组织者和策划者，并说战中行动冲击香港法治，损害香港繁荣稳定，赞扬特区政府维护公众生活秩序。苹果日报4月10号载文称，林郑月娥破坏法治，香港是否一个法治地区，香港和北京说一千次都没有用，战中九子案的判决就是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例子，证明北京和香港如何利用法律打压香港的自由。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二发表讲话，强调美台关系的重要性。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说，美国始终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和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是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他还说，为庆祝美国和台湾签署台湾关系法40年来的友谊和伙伴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将在2019年举办为期一年的活动，每个月都会强调美台合作的关键方面，包括贸易投资、共同价值观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今天是美台断交整40年，今年呢也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视讯对华盛顿的三家智库发表演说。另一方面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呢智库也举行了一场有关台湾关系法的座谈。我们接下来就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相关情况。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蔡英文总统呢，他在这场视讯会议当中除了批评中国的打压，也强调呢要强化美台关系。那永泰，请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这个蔡英文讲话的详细内容好吗？
好的，蔡英文总统是和在华府的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啊，还有布鲁金斯研究院以及威尔逊国际学人中心啊，这三个智库啊进行这个视讯连线。那么他全程啊是以这个英语那么来进行交流。那么他提到了，就是在美国国会的坚定支持之下，台湾关系法成为了美国和台湾互动的指导原则，并且双方也都信守这样的一个协议啊。那么他也说，台湾关系法不但体现了美国和台湾共同维护就是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承诺啊，同时呢也支持台湾来发展这个自主的这个防卫能力啊，来对抗任何形式的胁迫。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台美双方呢也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的精神，那美国的现任政府也宣布要稳定的来对台湾进行军售啊。那么还有他也提到，就是说美国持续的也支持台湾呢来自己建造一些这个军备啊，目前呢双方的这个训练还有合作计划呢正在紧密坚实的进行当中。那么另一方面，就像您刚所提到的，他也批评了那么中国呢正在大肆的否定啊这个台湾人民参与国际的这个机会。那么蔡英文表示说，北京这么做呢并不是因为民进党执政，也并不是因为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他说北京真心的认为台湾人民没有独立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啊。那么他说，事实上不到两个礼拜前，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架战机呢也越过了海峡中线，破坏了二十多年来双方维系的和平稳定的默契。他最后提到了，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John Bolton 啊，就是波顿大使在推特发文表示，中国的军事挑衅呢无法赢得台湾的民心，只会加强世界各地人民更加珍视民主的决心。许波。
好的，那么这是蔡英文的说法。那么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他们又如何看待蔡英文执政下的美台关系？对未来的美台关系又有什么期待呢？永泰。
对，我今天正好去了这个国民党智库啊，就是这个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所举办的座谈。那么与会的人士啊，那当然就是像是这个该智库的这个国防外交组的这个召集人林玉芳，他也是国民党前立委啊。那么他表示说，台湾在强化与美国关系的同时啊，也必须要把两岸关系处理好啊。他的论点是说，蔡英文执政之后，那么台湾的邦交国已经从22个减少为17个，那么台湾的这个代表也再也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还有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这样的一个国际活动啊。他认为这些呢都是台湾在外交上的严重挫败，因为他认为务实的参与国际的活动是非常对台湾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与会的这个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黄奎博教授，他说蔡英文在这个视讯当中啊只说了部分的实话啊。他说 因为他们有告诉国际，就是说因为这个他就是蔡英文否定了九二共识，所以导致两岸关系迅速的恶化啊。蔡英文也没有告诉国际，因为台湾明年要总统大选了，所以他最近蔡英文常常把这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样的说法挂在嘴边呢、哦。他说试想北京听到这样的说法会作何反应呢？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奎博教授他就是提到说，蔡英文总统在美中台这个三边关系当中啊，过分的导向美国，那么漠视两岸关系，会给台湾呢带来高风险。那包括就是说，北京会更加严厉的来打压台湾，还有就是他说台湾呢可能会变成美国可以利用的棋子。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低端人口进城落户，中国真能取消恶名昭著的户口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政府日前宣布继续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呢，全面取消和放宽大城市落户限制，并大幅增加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规模。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仍保留户籍制度的国家，这种制度限制人民自由迁徙，给城乡之间造成了一条巨大的人造鸿沟。那么当局为城市户籍管理松绑基于何种经济和社会考量？饱受诟病的户籍制度会不会因此而逐步走进历史？改革70年的户籍制度会不会真正让底层人民受益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深圳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刘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海呢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人程坦。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这个中国啊由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通告，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外界都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我来请教深圳的刘开明博士，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简要介绍一下呢，这次户籍改革的这个具体措施，您如何估量它的这个意义呢？
应该说这个措施出台呢，是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它的主要内容说是100万到300万人口的这种城市呢，要全面的取消落户的限制，300万到500万的要全面放宽落户的限制。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在1984年的时候，我们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允许小城镇放开落户限制，也就是农民可以通过购买这个户籍的方式到小城镇落户。之后呢，不断的来这个增加到中小城市的落户。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是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意义也可以跟1984年开放农民进城经商务工以及开放小城镇落户那个举措可能相比美吧。但是它能不能够成为取消户籍制度这样一个契机，那我觉得现在还不容乐观，还不能够得出这个判断。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上海的程坦先生啊，根据这个发改委的通告，这次改革的重点是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这个人口落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现在500万人口以下的中国城市已经基本上向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敞开了大门，可不可以这样说？
确实是这样啊，这是国家这个发改委的这个通知啊，说的比较明确。那个进一步这个了解的话，其实国家发改委这次通知啊，这次文件的通知是落实201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呢，已经明确提出，除了极少数的超大城市以外，除了超大城市以外，那其他还有特大城市和这次放宽的大城市，都要允许原来的农业的就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就业以后，提供落户的方便。这个特别是已经在城市这个工作的5年以上的农民工，还有学校里面各类学校毕业生以及参军在城市里面工作的所有人员，都要放宽他们落户的限制。除了极少数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以外，禁止再进行设置什么购买房屋啊、这个纳税啊、投资啊、积分这样一类的过去长期实行的限制落户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对推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正面的推动作用。主持人，
好的。那么呢，这是中国国家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他要改革的呢，是共产党实行了70年的这个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啊。我来请教刘博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中国这个饱受诟病的这个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好吗？
好的，应该说在中国的古代，从我们看《史记》里面就讲到，我们是有户口登记的。但是从汉朝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的这个户口仅仅是作为人口登记的一种制度。那么人口之间城乡人口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且在农业社会时期，那个农民是排在整个的社会阶层里面是在前列的，叫士农工商。所以并没有一个叫通过户籍来控制一个人口固定在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种传统。那么在1949年以后， 那么特别是在1953年中国实行这个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这个制度以后呢，我们就学了从苏联办了一种叫人口管理的制度，是以母亲一个的母亲的居住地和她的职业身份为依据来确定一个人户口的这种社会的管控方法。
嗯，
那么这种方法呢，就导致了一个人从一生下来就依据根据他的母亲所在的地点所从事的职业来确定他的社会身份，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社会身份来管理人口的一种社会控制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在1958年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严格制度。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1984年，中国的农民如果要进城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没有这个身份证，那么都要大队生产队开证明才能进城。那么在84年以后呢，虽然我们有了身份证也可以进城了，但是在城市需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人。
嗯，
那么怎么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通过就业证和暂住证来控制一个人的流动。那么一个农村人口如果他要进入城市打工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一个暂住证，要有一个这个叫就业证，这样才允许他在做。如果没有这两个证据呢，虽然他是中国公民有中国的户口，但是他随时可能被驱逐，那时候叫盲流。那我们以前的小品可以看到很多说讲盲流的故事。
嗯，
那么从88年到92年，那么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都是控制人口的流动的。那么92年的时候甚至出台了一个关于收容遣送的这种制度。那么一个人如果是你在城市里面没有两证，就是就业证和暂住证的话，那么是公安可以把你抓起来，
嗯，
这个关进监狱去，然后把他遣送回去。那么大家都知道03年的3月份，广州有一个大学生叫孙志刚，因为他没有带那个身份证，就被抓了进去，最后被殴打致死，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最后这个当年的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这个各地这个对外来人口的这种管控一直是没有很大的放松。在取消收容审查制度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居住证，很多地方还出台的还是有很多的对外来人口的这种限制。
嗯，
那么落户也是这样，非常的困难。那我们看从广东是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省，那么从86年到2006年这20年间，广东平均每年新增的户籍人口是120万，但是广东每年进入打工的光外省人口就超过4000多万人。
嗯，
那么应该说从86年到06年这20年间呢，因为我们这个当时有很多因为很多的行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买房落户啊，买这个通过各种各样办法落户都有方法。但是从06年到18年我们看，实际上外来人口的进入落户是没有增加，而是减少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虽然从这个84年来一直在推动这个户口的开放，推动人口外来人口不断的进入城市，但是他们要落户是非常困难的。
嗯，
我们看06年到2018年，我们广东平均每年新增的户籍人口只有52万人，而外来人口落户这个比重是并没有增加。
嗯，
并没有增加。那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说，我们的可以说最近这30年，很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工作，但是因为没有户口，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他们的住房问题、他们的这个社会保障问题就得不到 得不到解决，所以导致了中国有非常庞大的一个留守儿童人口。
嗯，
所以户籍制度可以说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这个一个基本的社会制度。
好的，
那么也是应该说，由于这七十年我们实行社会户籍管理的制度、人口制度，所以导致我们城市的这个管理者有一个思维的惯式，那就是他只需要外来人口作为劳动力，在这个地方就业促进这个经济发展，
嗯，
但是不希望他们落户，落户就意味着要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负责任，
嗯，
不需要他们在这落户，而是把责任推回到这个他们的家乡。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刘博士呢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呢，就是中国的户口制度、户籍制度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户口制度是这个饱受诟病的一个制度，因为它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给大家在这儿选读一下我们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啊，他也是现在一位金融学家，他是春华资本的这个董事长，他叫胡祖六。我们这位博士呢，他对中国的户口制度有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我们的户口制度的延续，尽管人身可以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个二等公民，你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就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我们关心社会正义，所以我认为户口制，我只能想象人类只有奴隶制可以相比。那么自从这个越南2017年取消了户籍制度之后呢，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共明显呢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来请教程先生，为什么共产党国家都倾向于这种限制人们基本自由的这样一个户籍制度，它的不合理之处主要是什么呢？
确实啊，这个中国的户籍制度呢，这个延续这个苏联啊，前苏联，这就刘博士所说的一样。但是中国啊，实行了远比前苏联更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个除了主持人跟他提到的越南，还有两个国家呢，后来学了我们中国啊，一个朝鲜，一个贝宁。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越南和贝宁学我们的这个两个国家，他们呢，这个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实行的这个户籍管理制度啊，倒远没有中国严格，没有造成城乡之间啊，这个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这么巨大的鸿沟啊。我认为当初实行这个制度啊，主要是两个考虑。一个呢是刘博士所说的，他要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来加强对社会的管控，这个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啊，就是中国当年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啊，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的低下，城市商业也非常的萧条，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不能够这个连城市的呢都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我们记得曾经搞过这个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那实际上就是城市甩包袱的做法啊。那么这个制度它带来的弊端啊，这很清楚，就是主要是两个，也是两个啊。第一个，人一生下来啊，农民的孩子就终身是农民，除了极少数能考上大学、能参军入城，绝大多数啊，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你一辈子将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管你多么聪明，也不管你这个能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 你就绑在你出生的那个土地上，这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公平。第二个，从经济学上讲啊，从社会经济学上讲，限制人口的流动啊，违背了社会发展和基本的经济规律，它阻碍了人口跟人口相关的土地、资金等向着更有效率的城市集聚啊，它就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充分发挥了城市的集聚功能，这在违背了经济规律的东西，当然也就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嗯，
啊，我想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啊、几段网评，然后呢，这个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嗯 ，China half free，China half free， 他说。农村人口都进城了，农村土地归谁？现在天朝还未能土地私有化，农村土地价格远远没有真实的显现。李忠本他说，中共集权集团呢，每次操作的目的性都很强，操纵户籍制度是为了控制人民，这次开放中小城市落户限制绝对不是给人民福利，而是为了救房市，因为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也是趋于过剩，需要脱困圈钱，另一个目的呢，恐怕是进一步夺取农村土地来做准备。钱兵发他说，户籍制度里面利益错综复杂，我也觉得不会实现，可能就像晚清时期放出改革的风来，给人民吃一颗定心丸，但是改革是不可能的。好，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会啊直接或者间接的回应我们刚才网友们的这个提出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节目讨论，为什么中国当局直到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户籍制度是极不合理的一个制度，我们刚才呢上海程坦先生也特别指出，靠这个农民运动，基本靠农民运动的起家的这个中共呢，他实际上做了许多事情是对不起这个农民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当局直到现在才考虑加大力度来推动这个户籍制度改革呢？首先我请问刘博士。
我觉得这个是社会发展跟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每年外从农村进城来经商务工的这些农村人口大概将近3亿。
嗯，
3亿。那么城市人口，城镇之间流动的城市人口也有几千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有超过3亿的人口在外面流动。那么他们从社会从我们现在叫维稳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源头吧。所以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我们政府也希望这个有这个人流动人口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需要。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刚才陈先生有说了，那么我们原来的户籍制度可以说是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阻碍，因为它阻碍了这个劳动力和这个资本的这种以及劳动力背后的这种资本的这种流动，自由流动。那么这样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个阻击的作用。所以现在那么多人进入城市，那么他可以首先可以是各个企业的劳动力，这各个行业我们都需要这些农村进城的廉价劳动力。那么而且这几年由于这个总体劳动人口的下降以及出生率的下降，现在不仅城市农村出生率也下降得很厉害。那么各个企业招工困难的问题实际上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实际上在2004年就开始出现，现在在很多城市里面变得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样的话，另外就很多企业如果不提高工资，而且工资不达到一定的水平，无法招到劳动力。
嗯，
所以，那么，城市政府管理者就提出希望能够通过放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促进人口的稳定，通过落户的办法来促进人口稳定，来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因为一个劳动力如果流动的话，那么它投入到生产中的时间就会减少。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那么至于讲到会不会是刚才讲的有什么希望他来买房子啊，还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些因素可能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嗯，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开始抢劳动力。那么哪个城市如果是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它就能够留得住企业，就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人口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对于社会的这个治安人口的管理也是很好很大的好处。
嗯，
我们看广东的这个叫流动人口犯罪，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在28岁以下的未婚的青年，如果是28岁以上的已婚的，特别是稳定下来的有户籍的人口，犯罪率是非常低的。所以从这个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如果说放开了落户，那么他们能够在一个地方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工作，那么他的犯罪的动机就大大的下降。
嗯，
所以也会社会就会比较平安，管理社会管控的难度就会变小。
OK，好的。那么我来请教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它是出于什么原因才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是经济呢、社会呢，还是政治方面的考量呢？
好的，我这个完全同意这个刘博士刚才的这个意见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为了解决这个房子质押问题，这个看问题比较表面了啊。这个我上面讲了，因为这个制度啊，在全世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啊，它肯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不会那么傻的，是吧？那么这个制度就有不合理的地方。
嗯。
而且这个弊端呢，目前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之间呢，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啊，不是说是哪一方面的意见。这个中国社会里面呢，与民生相关的密切相关的问题呢，是非常难得的官民达成一致的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说，对这个制度的改变呢，不是今天开始的，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官方就开始稳妥的逐步的推动，而且放开和取消这个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啊，这个步伐是越来越大啊。我这里讲一个资料事实的依据，对吧？1984年10月份的时候啊，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农民居住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啊，明确了农民可以，当时还叫只带口粮落户城镇。那个到1997年6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就批准了公安部啊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意见啊，就是凡是你在城镇里面，小城镇当时是能找到工作的、有住房的，不但本人，而且直系亲属啊，可以办理落户。过了一年，仅仅过了一年，公安部又就小城镇落户问题的这个入管突出问题的一个请示意见报国务院，国务院做了明确的批复啊，就是进一步放宽小城镇落户的这个限制，开始有什么1/2的配额的，后来彻底取消啊。那么在2001年3月30号的时候，国务院又批准了公安部关于推进 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这次是彻底放开小城镇，原来还叫集镇啊，这次把小城镇的户籍落户问题全面放开，是吧？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到2008年底的时候，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就完全取消了农业户口跟非农户口的这种划分。到去年底，我们说的去年底，就是2018年底的时候，全国所有地方的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呢，就全面取消了。所以这个进程呢，是越来越快。前几年呢，中小城市实际上大部分已经放开了这个落户限制，那么这次把这个大城市，甚至是也要提到了国务院这个2016年的二三年文件呢，提到了这个特大城市也要在很多方面放开。
嗯，
这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不是这个突发奇想，不是因为这两年的房地产这个要消化库存，真的不是这样的啊，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位这个专家呢都不认为啊，这一次呢这个中国当局改革这个户籍制度呢是出于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出于挽救房地产的这样一个这个考量，但是我们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不这样认为啊，我给大家啊，我们这样的，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网评特别多，主要都是集中在呢这个中国要救房市这个问题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做一点评啊，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午夜星空 SZ， 他说，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当局的无耻与无奈，不需要你时就说你是低端人口，穷凶极恶的赶你走没商量，等到经济下滑房子卖不动了，又以户籍为诱饵引诱你来买房买房买房，仿佛买到了房有了户籍就能成为一个高端人士。我只觉得提出这样的户籍为交易的政策呢，离房地产崩盘为期不远了，他们只是在崩盘前尽量多捞几根稻草而已，但是出于他们的统治需要，户籍制度不会取消。另外民国1945他说，低端人口进城落户只是为了救房地产，说白了是要救中共的金融，防止崩盘危及政治统治。另外呢，像古风他说，我记得最早提出的是农村城镇化，今天却变成城市扩大化，之所以如此呢一是让进城的农民来消耗库存房地产，二是来弥补计划生育导致的劳动力不足。犀利他说，房地产真的撑不住了，接盘侠越来越不好逮了，于是这个中共呢就瞄准了最单纯的农民，扔出块户口的鸡肋来骗农民接盘，只是表面上的阴损一招，背后的阴谋坏水更是一串，你农村的土地宅基地等等比城市户口多得多的利益都会被剥夺。还有大量这方面的评论啊，我今天时间的原因来不及读了。那么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很多人都顾虑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我来请两位专家呢来给点评一下，回答一下他们的疑问。首先刘博士。
我能理解大多很多网友的这种观点，因为在中国房子是一个能够牵动所有人的这个神经的一个话题。
嗯，
那么大家我们看到这两年呢，很多中小城市房价还是下跌得很厉害，很多房子没人接盘。应该说这个不是这些中小城市实际上放开外来人口购买房子是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早就是这样了，我看到很多特别是小城市很多的农民在早就买了房子，那我在很多那个一些小城市看到很多农民是在村里面有一套房子，以后呢在县城有一套房子，那这样的话读书的时候在县城，以后回去工作回去种田又在村里面种田，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那么凡像那些大城市，比如像一线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杭州、南京这些大城市的这个住房的限制，人家是有很严格的户口限制，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这一次户籍制度放开跟房子有关系。
好的，
但是反正不排除有的地方领导有这个打算吧。
好的，
从这个国家发改委角度不会有这个考虑。
好，那上海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理解这部分这个听众朋友啊他们的看法，但是确实他们的这种判断可能不符合这个政府出台政策的初衷，也不太符合这个放松和取消户籍管理制度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推动力。房价的问题应该我是有足够的说服力的，可以说我在国内在这方面是有个比较深入研究的一个专业人士啊。这个取消和放松城市的入户的限制肯定是有利于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发展的，但是这不是我们政策的初衷。大家之所以对房产问题比较有意见，是因为中国的房价太高了。但是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呢每年写很多文章，一共写了几百篇文章，准确的预测了房价的上涨趋势，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谈了。这个大家都不喜欢房价这么的提高，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但是这个户籍制度的改革真的跟房价没有必然的联系。
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读啊两段网评，然后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傅正辉他说，中国现在呢除了13座超大城市以外，其他大中小城市已经全面开放落户，这是从2014年就开始推动的城镇化政策的延续，未来必全面取消户籍制度。这项政策呢将为企业带来莫大商机，稳定就业人口，降低人口流动，推动城市群的发展，更将大幅度减少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待遇，对基本人权的增进绝对有极大的助益。另外 Donald Trump 另外一位网友啊 Donald Trump 我们这位网友很霸气，他取名呢，他的网名跟美国总统同名啊，他说户籍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取消，所谓的进城落户不过是换了户口，户籍制仍然存在。那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究竟能走多远，这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完全放开或者放宽这个落户的呢是一般的大中城市，而北上广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超大城市并不在这一次改革之列。我来请教刘博士，依您判断中国在近期能够取消所有城市的这个落户门槛吗？
我觉得不可以。那么我同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 Donald Trump， 这个中国现在只是放宽落户限制，户籍制度并没有取消，而且现在并没有这个一个政策的口风说在未来什么时候会取消户籍管理制度，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户口来管理户籍来管理人口这种政策这种管理措施仍然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就回到刚才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只放宽了500万以下的这种城市，那么对全国人口最多的以及就业机会最多的这10多个特大城市并没有放宽。那么我们知道这10多个特大城市实际上也恰恰是工作机会最多赚钱机会最多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那么他们没有放宽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政对这个政策就大打折扣。比如说我们深圳我们公布的这个常住人口是1200多万，我们的户籍人口是400多万， 但实际上根据各种数据，这个地方常住人口实际上是2200多万。那么我们整个广东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公布的常住人口是1.2个亿，将近1.2个亿，实际上这个地方真正在这工作生活等于超过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实际上是超过了1.4个亿。那么像北京上海都是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因为这些大城市有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有个各种行业的人都可以找到他的生存跟发展的空间。
嗯，
这种情况不仅是中国的，也在我们整个亚洲地区也都非常的突出。比如像在泰国，那我们曼谷就占了这个泰国超过10%的人口。那么像日本东京都地区，那么也超过了日本10%的人口。那么所以为什么在那些发达国家也是人口大量的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涌向，因为这个大城市特大城市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提供就业机会的这种生态产业生态，同时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他的位置，找到他的发展的空间。
嗯，
所以那么这十几个特大城市不能够开放，也就是说至少超过一半的这种流动人口，特别这些人也恰恰是外出流动人口这里面可以说最优秀那个群体，没办法这个从这个政策中获益。
嗯，好的。那么很多人呢都对中共彻底取消户籍制度呢持怀疑态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刘先生刘博士呢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另外我们大量的网友评论都在谈这个问题。我来请教程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疑问？中国实行多年的户籍制度能够完全，当然不是现在，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完全走进历史吗？
这个问题我比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要乐观，也比我们刘博士要乐观一些啊。这个中国与民政生活密切相关的有两项坚持了非常长的时间，全世界最严厉的社会管理制度，一个是强制计划生育，一个是严厉的户籍管理制度啊。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呢，现在大家已经官方民间基本达成共识啊，肯定是当年设立这个制度它依据的社会经济的理论就是错了。几十年的实践呢表明它的结果也是不好的。当然我前面说过，还有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城市基本生活保障这样一个历史原因。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这个发展，特别是我刚才提供的那些资料，实际上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断的放松和局部取消年龄的这个户籍制度。
嗯，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快。
嗯，
而且它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大家在这个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
好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好，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啊，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叫陆明，他写了本书叫《大国大城》，大城市啊，大国大城。
嗯，
他就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哪怕是作为超大城市的所谓北京呐、深圳呐、上海这样的规模，城市规模不是大了，而是太小了。
嗯，
啊，这个研究是非常严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我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呢读几段网评。 首先呢是 G. Thomas 他说，解放后户口制度呢就是农奴制度，由蒙古人带到俄国，把白人当农奴，然后俄国继承，最后经苏联斯大林推广，通过粮食配给控制流动。解放前的户口制度和日本现在的户籍制一样，登记用于纳税、服役和救灾。解放前农村并不穷，地主、自耕农和退休官员都有大量资本，过于贫困就出去讨饭了。安迪因他说，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就是农民，他们贡献最多，所得最少，受罪最重，含冤最深。他们用手推车推出了这个共和国，而国家呢却一直视他们为三等公民，被一本户口本焊在田里，一进城就成了盲流、三无人员和低端人口。他们种出的粮食养活了14亿人口，但饥荒来临时最先饿死的就是他们。另外 STGY007 他说，户籍制度就是隐形的种族隔离，从制度上把人分作3、6、9等，全面开放户籍制度和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制度一样，让人民有自由的迁徙权和生育权，让社会正常起来，让人民享有基本的人权。中国广大农民无疑呢是这个户口制度的牺牲品和受害者。我来请教刘博士，您认为这次放开放宽城市落户这个限制的最大受益者会是农民或者农民工吗？简单回答吧，刘博士，没有多少时间。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比较大的一个受益群体，因为就刚才像网友那个评论说，确实在过去70年，农民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的受害者。我们整个户籍制度是一个从制度上、从政治层面和社会治管理层面所采取的一个社会排斥体系，把农民排斥在这个社会的这种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所以这一次这个户籍制度改革，特别在500万以下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肯定让那些已经在城市里面这个生活的、工作的这些农民工受益。那么他们就能够在获得户口以后，他们就能够享受到城市的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教育的资源。
好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好的，那么不久前，对不起啊，时间。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北京还多次发生了驱逐低端人口的这样的事件，这是我们注意到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呢都在争夺人才，强调的是吸引有学历的人到本地来落户。那么对不起，我来请教程先生了，您确信这些大中城市能心甘情愿地为所谓低端人口敞开大门吗？
我不好评论这个北京那个去年发生的事情啊，但是我知道每个地方政府啊，它的这个管理城市的水平有高有低。政府官员都希望啊发展地方经济，而且他们也有一帮智囊，他们会清楚地看到，只有遵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提升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现在中国人口经受了长期的下降通道，而人口的增长是保持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动力，所以开放这个外地的农民入户的问题是他们内在的需求，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也不会发生倒退。我相信这个趋势将来我们就很快能看得到，大城市、超大城市也会发生抢人的政策，出台抢人的政策。主持人，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且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刘开明博士和程坦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为您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中国学者宋永毅，谈许章润事件和中国的学术自由。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实时。